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青少年成长等等。啊，我真的做了20年关于私人生活的研究。
你好，我叫商建刚，我做了16年的律师，7年的法官，现在是一名上海政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们也是结婚20年的夫妻，我们将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处出品的播客。在这档节目中，我和沙老师将会以男女不同的视角解释这个时代的爱情问题，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探讨与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那也会参差一些我们轻松的夫妻的日常聊天。
比如说你男朋友本身就是很强势的，他爸妈都听他的，那你相对来讲就比较
自由，就当地所有的规矩对他来讲都破掉，
都不在乎。
这里讲，如果未来老丈人抽烟的话，一定要掏出烟老丈人点烟、如果自己不抽烟的话，也准备好香烟和打火机，然后呢，在女友家中要保持礼貌，不要说脏话，
这点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能做到的，而且这个是最基本的礼仪嘛。
对，第二呢，就是不要和女友有过分亲切的举动，比方说叫什么亲爱的、在丈人面前传达对他女儿一些亲昵的动作，会让他丈人觉得反感的。
反复强调，今天的爱情其实是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链接，它必须处理你我和我们的关系
啊，去谁家过年、家务劳动的承担、还有最重要的饮食问题。
对
啊，饮食问题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
你会发现回到男方家过年或回到女方家过年，也会有这个我们的一个断裂，你人生永远无法证明或者无法提前预测说这个人一定是靠谱的。即使你结婚的时候非常相爱，你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测试都是合适的，你结了婚以后依然也会有问题。实际上爱情就是时常更新，时常去解决。过年还是一个我觉得很快乐的一个时间段，而且它是有仪式感的。大家好，我是沈一斐。
大家好，我是商建刚。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话题是过年要不要带对象回家。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年初八有个离婚潮，不管是你结婚呢还是没结婚的，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呢我们其实今天就想聊聊这个话题啊。
对、很多情侣过年呢要面对要不要去家长家过年的情况，很多人不知道如何与对方的父母相处，会闹出一些矛盾。那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呢？就是我们今天想去聊一聊的。结婚之前要不要去对方家过年？
我其实觉得像这种问题我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的，因为我觉得完全取决于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如果你们两个人从小是同一个地方一起长大的，那回家过年的时候你还是在同一个地方，那你到男朋友家里去坐坐，去打个招呼，这是非常正常的。
那这个时候你是以什么身份呢？
就是
女朋友身份吗？
就女朋友身份啊。如果你们是在谈恋爱，结果你们从外地回来，你到对方家里都不去坐坐，这岂不是也是很失礼的？
其实女朋友呢，在我们的传统的概念当中，在大量农村是没有这个女朋友的概念。
为什么？
她只有未婚妻的概念，没有女朋友的概念。
可是我当时不是作为女朋友到你家里去了吗？
你作为我女朋友到我们家去吗？
对、
其实当时身份应该就是结婚的对象了。
我们俩谈了5年才结婚，我到你家去的时候才谈了1年，我到你家去啊，还1年多一点点。那时候哪确定说我要嫁给你，我可没这个想法，你又没向我求。
在父母眼里嘛，就是说这个就是处的对象，
对，
对象
处的对象，所以我这里面叫对象了。
他没有说这个是女朋友，传统观念当中没有这个词啊。女朋友，假设你们俩谈朋友，你先到对方家里去了，然后说这是他女朋友，其实挺尴尬的。人家帮你当媳妇儿看呢，还是帮你当同学看呢？因为他只有两个概念，他没有女朋友的那个概念。
但是我们当时不就是我跟你谈恋爱1年多，我就到你家去了，然后我好像跟你谈恋爱，后面我好像也去过一次，就我在恋爱期间去过你家2次。
那个时候基本上就说这个就是朋友了。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以朋友身份，还不是女朋友身份，对吧？我们小编也帮我们整理了一些男朋友家过年要做哪些准备，但是我刚刚也扫了一眼，我觉得好像我都不吻合。我们现在不是个标准答案，我们只是回忆自己过去，我也不鼓励大家像我这么做，因为像我这么做你需要有非常强的安全感。就我那个时候觉得跟桑老师谈恋爱是一个占便宜的想法。
你当时到我们家是什么时候事情？
暑假，
暑假
我忘了，是就是谈恋爱第一年还第二年的暑假，然后到你家去玩，我们去了庐山玩，我们不在庐山拍了很多照片吗？
哦，
然后到你家去，因为你家离庐山很近。
你都忘记了
吗？
回家的那个汽车还没有，我们俩去坐着那个摩托车回去的。
我们坐火车，然后我印象中间还要去九江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先去庐山玩了，然后再到你家去。
后来没有车。
然后没有车，然后我们九江再坐坐公交车到你家。到了你家以后，再有人摩托车来接我们。那时候
什么摩托车，自己就
叫了个什么小车，
雇了摩托车。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两个人坐着摩托车回到家。
对对对。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因为桑老师说他是他们家白马村的首富，那个时候我的想象就是江南的，你叫农村的首富，那是相当的有钱的，那个应该是那种别墅那个。结果到了你家，发现你家就一小平房。而且那个地还是泥地，最关键的是我最最不能接受的是你们家的平房斜对面就是猪圈，然后你们的厕所就在那个猪圈的旁边，
非常知根知底。
对对，就我们回忆一下，
说去男朋友家过年需要做哪些准备。
嗯，
首先呢，过年去男方家住几天这是人之常情，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去之前呢要适当做一些功课，
嗯，
以表示尊重和尊敬。
嗯，
可以先向男朋友询问一下家乡有啥风俗啊。
嗯，
我们家乡也没什么风俗，就是说所有的活都女性干，除此以外没啥风俗。
所有的活都女性干，这种风俗我绝对不会做的啊。
见了父母，
嗯
啊，亲属如何称呼，
嗯
啊，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喊啥你就
跟着啥，
跟着
喊
啥。
对
对
啊，你到我家也是这样。
日常吃饭有啥规矩，
嗯，
女生不上桌。
那我接受不了，反正我就直接上桌
了。基本上我们当地的规矩就这样。
对，所以我刚刚到你家去的时候其实是觉得你们家好奇怪啊，但我不知道你们家风俗习惯，所以我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你也没有提醒我说有这些风俗习惯。那我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就坐上桌去吃饭，也不会有人把我赶下去。
来到城里读书了嘛，
对、啊、
所以规矩呢我也不懂，
你也不懂，
所以呢我也没想去尊重他们的一些规矩。
啊
啊
嗯。
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准备一些礼品，不用太多，表表心意就可以了。可以询问一下男友家中父母的喜好，选择礼品，毕竟是第一次去，不能空手去、
嗯、
你到我们家好像没有带什么礼物。
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以朋友身份呢，好像没带礼物，但是第二次后来一次去的时候，尤其后来我妈一起去就结婚的那一次，我们是带了很多。
那是结婚了、
啊、对对对，
结婚。这个今天讨论的主题是，
但是我记得也是稍微带了一点什么小礼物给了你爸爸妈妈的，不是空手的，只是呢肯定不值钱，一点点、啊、这个我觉得是有的，这个我觉得是对的，总归稍微带点礼物对吧。
对，下一个说早上不可贪睡不起、嗯、最好在男方父母准备早餐时间起床呢，梳妆打扮，待早餐做完以后呢，帮忙端上餐桌，比较男友一起吃早餐。
我才不呢，
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做到，
因为只是朋友身份嘛，即使是后来以媳妇身份去我也不太会做这个事儿。你为什么把第三条跳掉了呢？
哦，第三条是到了晚上休息不可以与男友住在一起。
嗯，
在外面怎么着都行，但是呢结婚之前在男方家最好不要和对方住在一起，免得呢被对方父母认为呢就是这个人比较随意。
嗯
啊，因此呢看清了自己。
嗯，
你到我们家是这样的吗？
我到你家去的第一次，
哎，好像是不住在一起的，
但是我是住在你家的。
你当然住我家，除了我家我们家又没有宾馆。
对啊，所以其实像这种标准答案它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因为我到了你家，你们家在农村，只能住在你家，不可能住到什么别的宾馆里去。第一个就是不太会去花这个冤枉钱，你们的说法。第二个就是那个路途根本就不方便的，你
没有什么公共交通，
对，
也没有私车，
对，
那你住到县城了要一天时间了。
对啊，
要走过去了。
所以我就住在你家里，这时候你哥哥和嫂子已经结婚了，他们住在隔壁房间，结婚了已经，
我都忘记了
啊、嗯。然后你就在客厅里，你爸给你搭了个床、嗯、但是后面几天呢就不说了。某人因为
作为父母来讲，
对，把你们分开了，对，板凳睡不惯那就另当别论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问题都是要看具体情况的。我并不觉得婚前跟男朋友住在一起会有什么婚后父母看清这个问题，我不太会有这种困境的。
可能现在的观念也变了吧。
对，我觉得反正我们二十年前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可能世俗上是有这种想法。
你哪一年到我们家？
97、98年吧，我印象中间。
97年夏天。
你记得这么清楚吗？
我们是96年，
那我们那时候还谈了没多久、哦、就是的，好像
当时也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啊。
但我们有庐山的照片很多，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你看我那个拍的照片，我现在每次看到这个照片都好羡慕当年的腰哦，那个腰很细，因为我穿了一件这种收身的衣服，这个 T 恤对吧，这个现在这个腰不说了，都是累。
就说要带好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方便自己使用，化妆品洗漱呢简单带一点，毕竟男方家呢 不一定有你经常使用的化妆品和洗漱用品。
嗯，
但是呢不能带的过多。
嗯，
如果化妆和洗漱的时间呢很长呢，会给男方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嗯，
所以呢洗漱方面呢要化一点点淡妆。
嗯，
对，刚刚过去的春节回家，
嗯，
还是比较舒服的，对吧？家里的这个整个 house 都已经建好了，有独立的房间，
对，
房间里还有空调，
嗯，
啊，这个独立的卫生间，而且还有非常好的隔音装备。
为什么会提到隔音？
因为我们住在马路边嘛，这个是用了双层玻璃。
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到你家去时候，那个住的那个房子隔音效果很差。
但是想想真的这么多年啊，这个社会也发生巨大的变化。
对，
那个时候家里的确很贫穷，
嗯，
啊，没有自来水，没有，甚至没有电灯，
嗯，
啊，这样的话呢，厕所也是非常差的，
对，
条件非常差。那个时候不叫厕所，
哪有厕所呀？
叫茅坑，
茅坑、啊、只有那个猪圈旁边的茅坑。
第六条说，父母给的红包如果不大就可以收，如果大的红包呢，要和这个对方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留下，以免呢以后呢有争议。
我没收到过你父母的红包。所以也没啥争议。
你家里本来就没钱，当时我父母可能也考虑留一手嘛，万一分手了怎么办？
这个钱还不好讨回来，是吧？
就也可能父母觉得，哎呦，这个女孩子特别好，就希望给她留一个好印象，
嗯，
就给她一个大红包，
嗯，
对吧？结果分手了以后说，你把红包给我还给我。但是你跟你说，从法律上这红包要不要？
我不晓得呀。
我问你，你觉得要不要还？
我觉得不要还呐。因为那个就是，
比方说他给了几万块钱的红包，
我觉得另当别论嘛。这个难道不应该问你吗？法律上这种红包要返回吗？
这个不用返还的，
因为这个就没有说任何承诺，说我要干嘛，就像压岁钱一样的，你给一个红包，压岁钱给的多和给的少。
法律上只是说，如果是聘礼的话是有条件返还的，
嗯啊、对其他的，
其他的法律上并没有说红包要返还，所以法律在这个规定还是蛮清楚的。
对的，
它就是个赠与嘛。
嗯、对，嗯。
最后说。先要询问男友家中是不是有亲属的小孩啊、
嗯、
如果有的话可以根据性别和爱好买一点小礼物、嗯、见面的时候可以送给这些小朋友。
像我们当时自然的谈恋爱到家庭去，然后并不是作为很正式的女朋友的身份上门，其实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讲就不太适用，对吧？到我家很多次，但你过年其实是到我家也没有这些风俗习惯。你印象中间第一次我们96年谈恋爱，我印象特别深刻，97年的年头上你就到我家来了，你记得吧？
对，
还97、98年年。
对，我觉得吧，如果是女朋友的身份、
嗯、
到对方家，男朋友的身份到对方家，
就放轻松，
什么都不弄。
对，放轻松就好了，
也不要发红包，也不要收红包。
对，
如果对方收就拿着
啊、嗯，
但是千万不要发，因为毕竟关系还没定嘛。
对，
所谓女朋友男朋友就是同学嘛。
对啊，我觉得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
就是、
你到我家来你还记得吧？我印象中特别深刻，就是我跟你刚刚谈恋爱的时候其实并不确定你到底爱不爱我，我其实也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有多爱你，因为刚刚谈恋爱哪能这么确定。但是我很吃惊的就是那一年年初二坐火车到我们家、
哦、那次我印象很深刻
啊、
嗯。那次我从湖北坐火车到上海
啊、
嗯嗯，但是呢在大概凌晨15点钟的时候呢、
嗯，
他那火车停在苏州
啊、
嗯，那我想停在苏州，那不正好可以，我从上海就不用到苏州去嘛，苏州就提前下了。
嗯，
提前下了以后还发生一件很惊险的事情、
嗯，
因为我是提前下的，
嗯，
人家说你这个站出不来的，因为你是上海站
啊，
所以说
那个时候20多年前，现在是都可以的，
现在可以提前下车的，
嗯。嗯，
允许提前下车、
啊、
我误以为是不能下车，所以害怕
啊
就不敢从那个站台
出口啊，
所以我就沿着那个站台
铁路
啊走了很久
啊，
然后说翻越铁路
啊
这个围墙才来到这个正常的道路上
啊，
然后再次询问就是说有什么公交车
可以到我们小镇，
到你们小镇的。后来我们大清早的又坐了首班公交车到你这个小镇、
啊、
然后我再拎着包到你家，以后你们一家人都在睡懒觉。
对，
给我印象深刻。我觉得你们家人就是爱睡懒觉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年初二，这就意味着年初一晚上就出发了。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你年初二来。年初二是我们家因为比较空的时间段，然后我们当地
年初二有这么早吗？
真的那么早？
不会
的，真
的
是年初二，你不要不承认。就是
我不可能年初一就出来的，年初三、年初四。
那要么年初三，最多年初三，绝对不会
年初
四，就那就年初三。反正就是 年就在年中间那种，没有觉得年快过了什么的，然后你就来了，然后你早上9点钟，然后我们都还8点多，其实我们都没起
敲门，
敲门，
嗯，
然后敲起来了以后，我们就突然发现这个桑老师
我身上一身泥巴，这包也是都是泥巴，要翻来翻去嘛。
那个时候我觉得你挺爱我的，
对，
就我觉得，我觉得我能感受到那个想念，就是。但是你到我家也没带什么礼物啊，你带了一些土特产。就我印象中间有那种像山芋干一样的东西，好像你带了一点这种类似这种东西，对吧？其他也没带。然后像刚刚讲到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注意的点啊，什么也都没有。我们就很正常的，你就住在我家了，多的房间你是可以住的，对吧？不像你家条件相对来讲比较艰苦一点点。
对，还是我们家比较好。
你们家好在哪里？因为我们家有两个房间可以住嘛。嗯。
房间少也是好事，没地方，只有一个房间。嗯，
这个其实是我们就是说非正式的这种上门，所以我觉得第一次去男朋友家也好，去女朋友家也好，要看这个情况。
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现在的这个小年轻，
嗯，
小女孩，
嗯，
你要去对方家，我就觉得你什么都不要做，
嗯，
比较好，
嗯，
啊，就不要什么，那么早上起来。很勤快，还帮着父母干活啊、
嗯！
我觉得这个太做作。
对，如果你本身就很爱干这些活，这就是你日常习惯，你可以做。但如果本身你没有这个习惯的，你就不要扮演这个角色。因为有一部韩剧，我觉得很有意思，叫《今生第一次》，它里面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协议结婚，不是真的结婚。然后这个女的到这个男的家里去，她就不由自主的去扮演这个媳妇的角色，洗碗什么的。然后那男的就觉得说，你不用扮演这个好妻子的这个角色，这个很麻烦，因为你一旦这么做了以后，这些活都是你的，你就会变得天经地义。而你自己本身实际上并不爱干这些活，所以他就说你不要这么做。然后因为我跟你是协议结婚，我不能欠你，所以他那个男的就跑到这个女方家里去，帮女方的父母去腌制泡菜什么。当然韩剧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他们俩相爱的，但是我当时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一点对我特别有印象深刻，就是你不要刻意的去扮演一开始特别想去扮演贤妻良母。因为如果你那个不是你的本性，也不是你自己特别想要做的，你觉得是有些牺牲和委屈在里面的，其实反倒容易引起后面的矛盾。我到你家，反正我就从来没有什么扮演好妻子的这种角色，好媳妇的角色，我就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
潜在的一个背景的问题、
嗯、啊，
如果说这个父母比较强势，孩子比较弱势，
对，
家里都要按照父母的规矩来
啊，那就
是说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他是有影响力的。
对，
比方说这个孩子你带来这个女朋友我不喜欢，
你就没办法、
太随意了，
对，
这个太懒了，
嗯，
或者说这个太化妆了，
嗯，
那么你就不要跟他谈恋爱。
嗯，
假设父母对孩子有这个影响力，
对，
那么这个时候和另外一种场景，就像我应该是回到老家，父母对我
没有
太多影响力，就是说我在上海工作、还是回到武汉工作，我谈这个女朋友谈那个女朋友他都说了不算，
对啊，
只有我说了算，所以你呢就比较幸运的，就没有这种困扰。
对，
但是绝大部分人他有很可能他父母是对他的婚姻恋爱是有影响力的，
对的，
被迫要听父母的，
对的，
他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同日而语了。
对的，桑老师的这个补充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因为我们在做家庭研究里也是发现，就是我们经常把家庭想成是温情脉脉的，但是家庭背后是有权力关系的，所以你要清晰的认识到权力关系。我们70后和90后00后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70后其实在经济条件上是好于50后的，因为50后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累积的财富，到了我们70后市场经济时代挣的钱，他那个数额就对我们来讲几乎意义不大，他一辈子万元户挣了10000块钱，存了10000块钱已经是万元户很厉害了。但是我们70后到了市场经济，我们可能一个月就几千块钱，我们一年就10万了，对吧？变成那个，所以我们在经济条件上是远远好于父母的。而很多像桑老师是农村出来的话，我们在话语权上非常的强大，所以当我们有这些权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那么在乎父母的这种想法。但当然我们最基本的我觉得那些规则我们还是遵守的，比如说我跟着你去见人，我印象中间特别深刻，你带着我到村里去见各种老人，然后我跟着你叫每个人点头打招呼，这些我也都是做到的吧，桑老师，对吧？
啊，对
啊。但现在就很不一样了，桑老师讲讲现在，如果现在比如说父母很挑剔，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你会成为那个，比如说我们家的儿子带了女朋友回来，你希望媳妇会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他是什么样子，首先我对儿子都管不了，还能管媳妇
呢？
就又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
嗯，
就是现在儿子他虽然在财产上在经济上比较依赖我，但是他在个性上他比较独立。
嗯，
对吧，他如果说带个女朋友来，比方说我也很看不惯，那我也觉得没办法。
嗯，
因为我没办法来影响儿子啊。
对对对，
其实像对我们这代父母，对子女又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很难影响我们的子女。
对对对对对啊！
在我们做70后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不能影响我们呢？是因为财产，
对，
是一种
经济话语权。
话语权，
嗯，
就是他们来自于农村，我们来到城市，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来注意我、控制我。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经济上可能在要超越过他，那么这就时候他对我们没有影响力。那么同样的，我对我们的孩子，我觉得其实影响力很弱。
嗯，
虽然他依赖我的金钱、经济条件、
嗯，
但实际上他在个性上完全独立。
嗯，
那么这个时候，
嗯，
他从小就这么环境下长大的。
对，
我们也对他来讲很少有控制力。
是的，
所以我们面临和我们父母同样的待遇，
哎，
所以孩子不会听我们。
我也觉得，我们女儿要是以后带个女婿回来，我们也不太有话语权。我们女儿，我都能想象她不太会说因为我们的想法去改变她的决定。我们儿子也不会，虽然我们现在还很小，不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其实聊到现在，你会发现我们回到老家，到男朋友家去应该做什么，到女朋友家应该做什么，其实背后不是说风俗习惯在影响，真正影响的就是你的那个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他跟他父母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你男朋友本身就是很强势的，他爸妈都听他的，那你相对来讲就比较自由，
就当地所有的规矩对他来讲都破掉，
都不在乎。我们桑老师就是这样的，我到他家去，我还看到就我在 B 站上做了视频讨论回家过年这些冲突的问题，还有一个人非常严厉的指出来说，因为我就讲了今年回家过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矛盾，就是我跟我儿子都睡得比较晚，然后我公公觉得我儿子大了，儿子应该也要，孙子到了年龄一定的程度也应该去拜年，那他希望我们早起。那我就我跟我公公讲了说，其实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觉得假期就是休息的，你要他7点钟起床就去拜年，他可能以后就过年回老家就会特别的不愿意。那我也可以强迫他，但如果我们希望他回家过年是很愉快的，很愿意回来的，不如就尊重他原来的习惯，这个假期里面就可以睡个懒觉，睡到11点12点吃饭的时候再起来，因为我们家儿子叫他中饭起来他还是能做到的。那么我公公也觉得哎，也就这么屈服了啊，就说那就这样子吧，这个也挺好的。我们桑老师就在旁边说了，那我一个人去拜年就可以了，不要他们去，就让他们休息一下，对吧？
对，今年本来是一个特殊情况，因为疫情的原因吧，嗯，所以我们也都说不拜年啊，走家串门。
对，
其实在我们当地的风俗是初一呢都是要给同村的人去拜年，特别是他们家过去有一年过世了人啊，我们要到他们家去拜年烧香。
嗯，
但是今年呢就响应国家号召，
嗯，
所以呢就没有强调你们到去串。
但
今年是有特殊情况的，
但前面几年我
觉得我
也没有做这个事儿，你去做。
前几年呢，就是我还是起得比较早的，要必须拜年嘛。
对，但是你没有强迫过我早起，因为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做这件事情。然后网上就有一个朋友就批评我说了：“你拜，你回到人家家里过年，你不拜年，那你回去干嘛呢？就像去旅行。”
因为按照我们当地本身女生不出去拜年，女生是负责接待那些拜年的人来，你给他准备一些吃的，
但我也从来没有
香烟，然后准备一些糖果。
那我也从来没做这些事情，
送这些事儿，这些事情呢是要做的，因为我妈妈在做这个工作，
嗯，
所以呢你也没必要去做。
所以我就很想问问桑老师，我嫁给你20多年了，你对我回你家去从来不做这些事情，就是睡懒觉，然后起来就吃饭，然后也不干任何家务活到你家去，你会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吧，在我们当地吧，
嗯，
因为说春节呢都是男的在外面跑，
对，
女的本来就在家里，
对，但女的在家里是要干活的，但我也不干活，
家里嘛烧饭呐，
对，
打扫卫生呐，
但我这些
活，然后招待客人烧茶倒水啊，
对，
就这些活，
那我也都不做，你有什么想法吗？
反正我们家里有人做。对，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去对方家要不要干活，
嗯，
干什么样的活？
嗯，
啊，有人建议说回男方家不能太勤快。不然呢以后都要你来做家务，要干家务活，
嗯，
但是呢也不要太夸张，什么 洗洗碗洗点水果就很好，就是要干活的。
嗯，
给父母留下一个好印象吧。
嗯，
就说要留下好印象吧。
对，我到这一点我是同意的。我就觉得不是干活干多干少，至少是我们在主观意图上还是希望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好印象要不要很虚伪的去干活，这是另当别论。可以问问看对方的父母是不是很在乎这一点啊。如果他本来就家里有阿姨什么也不需要你做，那你不做也不要紧的。但如果本来他们家就是很平等的，大家都要干活的，你的男朋友进去也是回到家也要干活，到女朋友家发现女朋友也干活，那你就不能做那个白吃白喝的人，你也得加入到其中。因为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你要成为他们家的一份子的时候，你其实是在跟他们分享，或者是说你参与到他们的生活方式里去。所以你到他们家去，如果有这种生活的场景，其实你是在融合到这个场景，你要找到一个可以融合的那个方式，而不是别人都在干活你就什么不干，或者别人都不干活就你一个人干。我觉得那个都是会很有问题的。我觉得关键问题就在于怎么变成我可以是跟你们生活方式同步的，能够变成我们的概念，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你刚才讲的怎么去融入，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啊。这里也讲了就是去女朋友家拜年怎么做。
嗯，
聊起来还是蛮有回味的
啊。这个是我们桑老师，
这个有人建议就是喜欢要准备好合适的衣服，
嗯，
对吧？这样呢，老年人都喜欢沉稳啊。
嗯，哎，这点我儿子做得很好。你看他今年回家，他原来头发有点像韩剧里那种男主角长长的头发，然后他回家之前自己主动去剪了个头发，跟理发师说剪一个回老家爷爷奶奶会喜欢发型，然后就剪得特别特别短，然后回家果然爷爷奶奶非常喜欢这个发型
啊，至少没提意见。
对对对对，整个形象就是爷爷奶奶觉得很阳光的少年的形象，而不是那种头发长长的那种样子啊。
就说如果是软发的话，会让人家觉得流里流气的。
对，爷爷奶奶会不喜欢，爸爸妈妈有时也会有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发型上是要注意，头发要短、
嗯、
啊，要精神、
嗯、
这种形象。
嗯，
那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做得蛮好
啊。这点你一直做得很好。
对、
嗯、
第二呢，就是到了女方家，见到女方的妈妈叫阿姨、
嗯、
见到女友的爸爸叫叔叔啊，声音呢要洪亮，这个不要小家子气啊。
这你做得也很好啊。
对，打招呼很重要、嗯、直接决定了你们在他们心目中的分数。
嗯
啊，
这对男生的要求好低哦，穿得好一点，打个招呼，这不是小孩子的要求吗？
如果见到对方的父母，
跟刚刚我们女生回到那个男方家很不一样嘛。嗯，
没有想象中的热情的画面，请不要心里郁闷，
嗯，
并且表达在脸上。
嗯，
这点我也其实很有感受的。
嗯，
特别是我刚开始到你家里去后，
嗯，
这个你妈妈都不帮我洗我换下来的衣服，
那当然
太臭了，太脏了，
太脏了。但我妈最后也还是帮你洗了呀。嗯，
对，就是反正就是我还是藏在心里嘛，一直藏了二十几年了。
幸亏我妈不听这个播客，我妈会说这女婿真小气，真的。现在你这么多年、
没有，这是我刻意回忆的，
刻意回忆。
我平时没想到，就是特意为了这个播客才想起来的。
但是的的确确，因为你第一次或者一开始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妈是不太赞成的。
对，你觉得就嫁下一个
湖北人
乡下人，
我妈就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妈其实是内心里是有很多的
反感的，
土匪的，就是只是呢保持我们江南人应有的礼仪，也不会翻脸，就这么忍受着，对吧？然后忍受着忍受着，后来谈的时间长了也就没办法，只能接受了。
对，这里讲如果为了老丈人抽烟的话，一定要掏出烟给老丈人点烟。
嗯
啊，如果自己不抽烟的话，也准备好香烟和打火机。
这点你做的特别好。
我是给他送香烟
了。对的，这二十年
了。给他送一条烟。
对，我们在一起也快三十年。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不对的。如果老丈人抽烟的话、嗯、什么掏出烟给老丈人点烟。
不要做这种事情。
这种事千万要做，给他来一条。结束了、
啊、没有，如果是比如说丈母娘很反对抽烟，你还给老丈人买烟还给他点烟，丈母娘有的时候很生气的。
我觉得点烟不要做了，点烟太猥琐了。
嗯，
你点烟不要点，你就给他跟我按照我这种方法，你给他送一条烟，结束了，抽不抽是他自己的事情、
嗯、对、嗯、
对吧？你点烟感觉就是下级对上级那样的。
对，这个
香烟不要点了、
嗯、
但是呢送一条烟、
嗯、
也不要说自己给他点一颗、
嗯、
用自己一颗两面的面去抽、
哎、
这种场景更加要具备了。
不行，
你哪怕抽烟、
啊、
你自己躲着旁边去抽。
对对对，
千万不要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对面抽烟、嗯、感觉这就是一下子你就把他替代了、
啊、
就说哎呀，几十年后你就这种老烟枪。
嗯，对的
对
的，对
吧、
嗯嗯、
所以我这个建议还是比较靠谱啊。
是的，嗯。
然后呢，在女友家中要保持礼貌，不要说脏话。
这点我觉得大夫人还是能做到的，而且这个是最基本的礼仪嘛。
对，第二呢，就是不要和女友有过分亲切的举动，比方说叫什么亲爱的，在丈人面前传达对他女儿一些亲昵的动作，会让他丈人觉得反感。
哎，这个点是其实我觉得提醒的还挺好的，我们小编给我们准备的这些资料，尤其男生对女生其实这个父母会非常介意更亲密的行为，反倒是女生到男生家里去，顶多这个男方会觉得这个女孩子不那么检点，他不会特别不舒服，对吧？他其实也不会觉得不检点，我觉得你爸妈也不太在乎。如果
我爸妈其实在乎的
啊。真的吗？
他跟我也说过了这个事
儿。怎么说的？
反正就是需要我注意啊。
嗯，那你注意了没有呢？
我说我会注意的。
嗯，
向我提醒，希望你引起注意啊。
嗯，但是的确在老人面前不要有特别亲密的行为，这是有。
特别是这个丈人看这个
女婿
毛脚，
嗯，毛脚，毛脚、
啊、其实是很讨厌的，
嗯、
因为他觉得他女儿本来是属于他的掌上明珠嘛，
嗯，
然后跟对方有很亲密的动作，感觉女儿啊就不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
嗯、对，
我觉得还是。
注意点
啊，注意一些。
嗯，还有是，
就说如果女方的父母在厨房里做饭，
嗯，
啊，这个时候你会上去问问阿姨呀，要需要我干点什么吗？
嗯，
我要不要去帮你洗个菜呀？
嗯，
洗个碗呐、啊，或者说在菜端上桌上之前，你帮忙桌子先擦一擦，铺个台布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你好像没做过吧？
我觉得其实要做的，你还记得吧？我和那个老魏啊，
啊，
到你们家。
对对，老魏是我们的朋友，跟我们是同一个年纪。
我第一次到你们家不是我一个人去的，
对，
我带同学一起去的。
对的，嗯。
结果呢，你爸还是谁，就是反正就给我喝了点酒，
嗯，
我也喝了，老魏也喝了，
啊、
嗯，老魏喝完以后，接下来跟你妈聊了一个晚上，
聊得很开心。
只有我在躺下来睡得很舒服，喝了点酒，觉得特别开心。就老魏就说，哎。就你妈就说这个老魏特别好、
嗯、老魏还会问我妈有阿姨啊阿姨啊叫得很勤快，
对，
你的到我家里也不那么阿姨常，对，一句话都不说、嗯、老魏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就跟桑老师老师是兄弟，一起陪他到那个桑老师也陪着老外到他的女朋友家里去过
啊，那个时候不是女朋友
啊，不是女朋友，
那我们三个人仅仅是同学，
嗯，
女孩子对我呢还是印象比较好的，
就有对你有意思，但是人家父母也看上了老魏，也觉得老魏好。
对，人家当时他对那个老魏一点意思都没有，
嗯、
他对我呢就是属于好朋友，也没意思、嗯，
有点小意思。
对，大家有一点好感，所以我们就约好到他们家去。
嗯，
到他们家去，这个同样的场景又发生了，他把我们请我们喝酒，我又喝得很嗨，我又躺在睡觉，这觉睡得很舒服。这个老魏呢，就说、
那个、
老魏跟他谈恋爱了。
嗯他爸妈都觉得老魏好，我爸妈也觉得老魏好。你看老魏到我们家，阿姨叔叔叫的非常勤快，
所以
然后我妈干活呢，她愿意站在旁边，你呢就跟我在卿卿我我，她就跟站在我妈旁，没有卿卿我我，就是在那边我们聊天，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是跟你在谈嘛。然后你看老魏跟我妈洗碗的时候陪在旁边，要没有什么帮忙，然后那个，所以我妈就觉得老魏才是合适做老公的人。
对，我觉得老魏跟我比就是2-0啊，他两场。都赢了，其实我就觉得这两个女孩子应该说对我的我印象挺好了。
对，因为你长得比老魏好看。
但是呢，好像那个丈就是女方的父母对她印象都特别好。
对，
另外一位她还真的跟老魏谈恋爱了。
对的。
结果呢，他们后来分手的时候，那个女生还跟我说了，
嗯，
她说其实我当时对你还是有意思的。
对。
我当时邀请你们俩来，主要还是个优先考虑你的
啊。
结果呢，我父母对她印象特别好。所以我就跟他谈起来了，哇，其实他其实还是当时就是说第一名、第二名有个排序啊，
对，
就老魏一通过见家长一下逆袭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到后来啊，他们分手以后才告诉我，女方亲口告诉我的，我说还原来还有这一回事，我都没注意到。
反正两次你都是输了，但是这个输了，
这说明啊，就去女方家呢，男生呢。也不要喝的太多，特别不是喝完以后就两脚一叉躺在那睡觉，这个时候让男方父母是特别反感的。我就是一个反面例子，碰到因为你到那边去，男方那家往往就拿一些好酒嘛，拿点好酒嘛，就是一喝呢就上头了。像我们小年轻呢， 也不胜酒力、
嗯、
啊，碰了点好酒，又有些贪杯、
嗯，
所以这个也是正常。
还有什么？嗯，男生去女朋友家过年要注意的，嗯、
比方说吃饭的时候让长辈先入座，
嗯嗯、
就说饭菜不合口味，也尽量多吃点。
嗯，
要是让长辈觉得你吃不惯，那就麻烦了。
嗯，
在他们看来，吃不下一桌菜的人是成不了一家人的。
这个没有。没有吧？
我觉得呢，倒过来反过来提建议。
嗯，
如果菜特别好吃呢，你也不要
吃太多，
吃的特别多，就像我一样，我看了话狂吃，所以我也跟大家说，如果真是这样，也不用担心的。
所以我妈第一次给准备了一锅汤，后来就砂锅。我们后来为了你来，还专门换了大砂锅，因为小砂锅我们上网吃不够吃。所以后来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算了一下，
对，
我们谈恋爱五年，我们桑老师吃了我们家83个砂锅。你看我妈的数字精确到83个。哎，
我觉得小明是不是刻意针对我来准备这个话题？还有不要只顾着看手机，看到长辈在忙就上去帮忙。
嗯，你也没这么做，
好像没干过。
我的一个好朋友，男性好朋友，他就很擅长去帮我妈妈，所以我妈也觉得他比较合适做老公。
对，不要只跟女朋友说话，嗯、要大方的主动跟长辈聊天
啊。这你也没做，
这很难的。
嗯，
这其实很难，跟长辈有什么好聊的？长辈可以就是拷问你啊。
嗯，
啊，你哪里啊？湖北的。
嗯，
湖北哪里啊？黄梅的。黄梅哪里啊？白马村的。啊，农村的啊，对，农村的，你家里兄弟姐妹几个？兄弟姐妹4个，啊，家里这么多啊，对吧？就是这种，你有什么好聊的？就是很难聊。
所以我们其实聊到现在得出的结论是，其实回家见这个男朋友家的父母或女朋友家，其实好不好，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啊。重要的是，你看我最后还是选择了你，
对
吧？
我觉得重要是关键岗位要自己人。
对，关键岗位要自己人。
所以，其实女儿如果喜欢你的话。他没办法不嫁给你了。
嗯，所以你是搞定关键岗位，对吧？嗯，
对。那么结婚以后呢，这个传统观念呢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嗯，
但是呢，现在观念出现转变了，女生有自己的诉求、
嗯，
希望回家陪陪自己的父母。
嗯，
这时候双方就产生了冲突。
嗯，
那么女方呢就想回自己的父母家。
嗯，
男方呢就要求女方呢回男方家。
嗯，
女方呢想回自己家，理由就是说，哎。你要陪父母，我要陪父母。
对啊，大家都要陪父母
啊，
各回各家。
这个、几年了没有回到自己的父母家过年了、
嗯，
为什么呢？就不能回到娘家去过年？
嗯，
男方说呢，就是你这个要嫁给我了，就在男方家去过年。
这是小编准备的一个有冲突的个案，对吧？
所以呢，还有报道说，男方答应女方回娘家过年，结果变卦，在高速上转变方向开往婆家。
嗯，
这个。女方呢都是协商无果，如果是结果呢，就是抢夺方向盘，做出了一些偏激的行为。
嗯，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
年轻
结婚的时候是有过矛盾的
讨论。
对，这个签了一个协议。
嗯，
一年去男方，一年去女方家。
对，
就是每隔两年呢回湖北一次。
嗯，
对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案呢、啊
嗯。
在实际当中呢，我们也听到有些朋友女方呢是从来不去男方家过年。到了过年呢，女方呢，特别是比方说我们在上海，
嗯，
但是女方是上海女孩子，
嗯，
她就不愿意跟男方回到外地农村去过年。
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其实就是这样的，她的老公也是在比相对贫困的一个省份的一个乡村，然后她其实结婚那一年她是去的，第一年她是到男方家去过年的，但是到男方家过年，嗯。第一个晚上啊，吃完饭，然后就要他去收拾桌子，这个擦这个洗碗，那个又没有上海的这种热水，很冷。然后他当天晚上就觉得坚决不洗，但是就有矛盾了，他就做了件事情，当天晚上到县城里找了个宾馆，第二天就直接飞机飞回来，然后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男方家里。那他们夫妻关系也还挺好的，就后面就永远是男方过年就回自己回家，他甚至跟男方的亲戚都不太想太多的来往，但是因为男方也混的就也发展的比较好，所以后来很多的亲戚啊到上海来找他帮忙，他也帮忙啊，但是呢他就觉得我跟男方家就不要有了，这个也是有这种个案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各回各家也是种解决方案，但是我跟桑老师呢，我们觉得其实因为还有孩子，我们觉得还是希望过年是一家人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就找 这种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们是轮流。但实际上这个对桑老师来讲，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桑老师是做出让步的，因为、
哎、你这讲是对的。
对，因为平时
按照道理呢
应该是
就是每年去南方家过年。
对，因为平时我们都是跟我们家的父母住在一起的啊，就平时都已经跟我们女方家的父母住在一起，那么过年到男方家去过年就变得其实是比较也算是比较自然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我当时跟我妈商量呢，我妈就觉得过年因为我们也不在上海过，过年是回我们苏州的老家过，我也有我的亲戚朋友们，他就觉得如果我永远不在苏州过年，那别人就会觉得他就这个女儿就就是嫁了，你看嫁给了湖北人吧，然后过年都不回来，你看你损失很大吧，他会觉得他回到老家会面对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所以他还是希望我们有定期的回家过年，能在苏州过年的。所以后来我跟桑老师就协商，桑老师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出了妥协和让步的，我们就每年轮着来，这个是这样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好的方法，就各自把自己的困境拿出来。
如果当年我是在女方家过年、
嗯、
在苏州过年、
嗯、
那么我平时呢就再回一次，
你就一个人再回一次家，但其实也没有过，也是我陪你一起去的。
但平时就回再我们再回去嘛，
比如说国庆啊或什么中间找一次机会，
清明啊，
对，
五一啊，
对，回去
就长假的时候再回去一次。
嗯，
然后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双方父母。
嗯、
其实我们双方父母也认可，
对、
嗯，就是把这个规矩告诉他。反正我两年回来一次过年，
对，
没有回来的这一年呢，我平时再回来一次
啊。我中间想方设法
啊。现在因为有了高铁开通了
啊、嗯，就更方便了。
我再次做一次广告，我们家乡成为一个旅游城市了。嗯。那么
而且上海是到黄梅现在有直达的火车，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现在回家桑老师就明显可以变多一点点。嗯，
对，而且我们当地的生活条件都变得很好了。
嗯嗯，是的。
所以呢就是在过程当中的问题啊，
嗯，
就慢慢的随着这个科技技术的发展、
嗯、
经济的发展也得到解决、
嗯、
这是社会大环境。
对，
另外呢小夫妻和双方家庭之间有一个协商沟通、
嗯、
形成一种规则、
嗯、
并且遵守这些规则、
嗯、
这样就不会去吵架了。
嗯，
那我们看一个案例啊，就是
就原来你在没结婚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各回各家的，但是你等到你有了孩子以后可能就不得不去协调这个。因为我当时考虑我们轮流其实还是因为有孩子的问题，因为老人其实不仅想看到这个所谓的自己的儿子，其实对孙辈他们也很重要。所以下面这个桑老师讲一个、这个、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案例啊。
嗯，
就是有了孩子后带孩子去谁家过年呢，
嗯，
成为一个矛盾的导火索。
嗯，
这个张先生和妻子是高中同学、
嗯、
他们都从外地来上海打拼。
嗯，
在一次聚会上两个人呢重逢，就老乡啊，
嗯，
并且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不久呢、
嗯、
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嗯、
就经过两年多的自由恋爱、
嗯、
两个人登记结婚了，
嗯，
携手呢步入婚姻的殿堂
啊。
双方父母为他们的支付了首付，在上海呢购买了婚房。
嗯，
婚后三年多夫妻呢迎来了儿子的诞生。
嗯，
开始变成核心家庭。
嗯，
有了孩子了。
嗯，
没想到呢随着新生命的到来，平日里相处和谐的夫妻俩出现了矛盾。矛盾是什么呢？孩子在出生后呢，这个两人因这个男方的亲朋探视孩子的问题发生了争执。
嗯，就是
我估计是这个谁看望的多啊，谁看的小啊、
嗯、
少啊，发生了矛盾。
嗯，
之后呢，在春节期间呢，双方这个再次为带孩子去谁家吃年夜饭过年的产生了争执。
嗯，
去爷爷奶奶家还是外公外婆家。
嗯，
不久呢。张先生呢就是试图呢带孩子回家探亲。
嗯，
双方又大吵了一次。
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妻子认为双方的感情呢发生了破裂。
嗯，
然后呢就提出离婚，
嗯，
还诉讼到法院了。
嗯，
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过年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因为我在那个视频里面其实就是在讲为什么过年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这种冲突。我们刚刚在聊的很多其实是两个地域的差异，比如说我到桑老师家里去遇到这种风俗习惯的不同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权力关系其实非常重要的，你入乡随俗也可以的，但是还有你客随主便，但是反过来也要让客人宾至如归，要 主随客变，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俗语里都有相对应的不同的角度，这其实是取决于你的关系和实力，其实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在生了孩子以后，其实回家过年它会带来一个更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的概念。我在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里反复强调，今天的爱情其实是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链接，它必须处理你我和我们的关系。那么我们在结婚了以后常常会视作我们两个在遇到这种家庭事情是我们是一体的，但是呢你会发现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这个我们其实经常会接到挑战。比如说我跟你小夫妻在上海的时候，桑老师是跟我在一起，就是我们，这个我们非常的明确。可是每一次回家过年，到谁家去过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不得不分离，你是代表你的原生家庭的，我是代表我的原生家庭的，我们两个各自代表双方的家庭里在争夺，这个时候对我们那个小的那个我们的整体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让我感觉到你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我愤怒的不仅仅是要不要回家过年到谁家过年的问题，而是我觉得我们那个小的整体你不尊重我们小的那个单位，你好像更在乎你的父母，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
是这样的，
嗯，
因为就像我孩子在上海生活，
嗯，
我总归是希望他在春节中国人最重视的这个团聚的节日里和我的父母在一起，
对，
和他的爷爷奶奶在一起，
对，
但实际上呢他平时是外公外婆带的，
对，
他跟外公外婆比较亲，
对，
回到家以后跟爷爷奶奶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
对，
这个时候小孩子是不愿意回去的，
对的，
但是呢爸爸又希望小孩子回去，
对，
这个时候假设妈妈没有站在爸爸
的
一面，就是妻子没有站在老公这一面的话，老公就觉得非常之失败，
嗯，
因为你过年了，你这个老婆孩子都带不回来，
对，
那么在这个家乡的风俗里面就觉得你是混的不是特别成功的，
对的，
啊，如果说你把老婆孩子都带回来了，
嗯，
那么假设你外面混的还有点小名堂，这可以说是衣锦还乡，
对，
那么这个男生呢就比较有面子，
对，
啊，这个时候如果说女方说我由于生活习惯啊，孩子呢天气冷呢，不适应呢，不想回南方家，南方的家里的生活条件没有在上海好啊，没有在城里好，没有在女方好啊，那么小孩子本身也不想回去，这个时候就开始闹矛盾了。
对，这是非常普遍的，因为你看啊，当我们也这个妈妈不想带孩子去回南方的老家，她有的时候也的确存在客观的条件，比如说当地这个非常的不方便，冲奶粉的热水不够好，不够好，这以前经常有这种矛盾，然后要小孩子还很小，要带很多的东西回去，然后到你家去，这个这个空调不够啊，会很寒冷，等等等等，孩子很容易生病啊，这个像我儿子每次回湖北过年，我都觉得他只要回去几天就变成了农村孩子，经常在沙堆里面，就这个长堤上就铺了点沙，然后追着鸡跑。所以我觉得我们家两个孩子一回家，你们家的鸡就会很害怕，他没什么事情可干，就去追那些鸡。但是其实作为我妈妈来讲，我会觉得不是很卫生，有的时候他就在土地上跑，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可以让他玩的东西，他只能去干这些事情，然后还拿了根竹竿到处去跟人家拿竹竿去跟人家干架，这是我们家儿子跟女儿都曾经做过的事情，因为到了那个地方大家小朋友都是这么玩的，然后他们又干不过人家，因为他拿竹竿的这个力量也不见得那么强。所以如果你去过一次，你第二次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上次已经回去过了，你爸妈也都看到过了，现在我就遇到了，说他回去以后你看他又会几天吃不好，饮食习惯也不行，然后他又睡不好，然后又玩得很脏，他很容易生病等等等等，再加上我妈妈平时是主要带孩子的，他还会觉得你们每一次带孩子回老家回来过来都会生病，又会导致他会更辛苦，你会发现这些现实的问题就会使得这个妈妈可能就站在不想回男方家里去。反过来其实也成立啊，就我们这里是用妈妈在城市爸爸在农村，你反过来妈妈在农村爸爸在城市也会有类似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我们这个概念就被破掉了。
哎，
嗯，
你这个反向不对的，
嗯，
如果爸爸在城市
啊，
外地的在农村的妈妈娶到上海了
啊，
不可能说春节的时候回到女方家，
哦，这个比较少，说这是性别不平等，
这不是比较少，这是没有的事情，
性别很不平等，
就是从于农村来讲，他也不去接受
女方一定要回家，哎，对，
不是不允许女方回家，
就有的地方还有这个风俗习惯，
我们当地还是有的，
对，
就是说女儿在大年三十的时候，
嗯，
是不能回到 这个娘家来过春节。
对，我还记得有一年你还跟你的奶奶吵架，因为你希望你的姐姐在你家过年，但你的奶奶不允许，因为你奶奶已经90岁了嘛，80多岁了嘛，她有老观念，她就觉得女儿就不应该在家里过年，如果过年就会影响到你的运气，你的福分。然后我记得那一年你跟你奶奶吵了一架，就坚定的要让你的姐姐留在你家过年，因为那年你姐姐是一个人在当地，她的丈夫在外地打工，我印象特别深刻，对吧？
对，
嗯，
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奶奶就说，哎，如果这个姐姐呢，
嗯，
在我们家过年呢，
嗯，
就会把我们家的财气偷走，
嗯，
那我就跟奶奶说，如果她能够把我们家财气偷走，那就让她偷走，
嗯，你还挺高兴的啊，
不是挺高兴，就是说，因为她是自己的同胞兄弟姊妹嘛，
嗯，
这个反正。在我的坚持之下，他还是在一起团圆的。
对，
所以我爸爸说，哎，我们应该要移风
易
俗
啊，对，
要改变这种观念。
对，
其实社会也在发展。
对，嗯，
就是其实我们还经历过，就特别在农村里很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
对，
这个里面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
嗯，
其实也是和这个观念是相冲的。
对，嗯，
在南方看来，这个过年都要回到南方家去。
嗯。嗯，
很多农村也去接受，
嗯，
女儿想回来是把她赶出去的，
嗯嗯，
不让她回来。那么在城里人就觉得，哎，过年嘛，那么就跟父母一起过。
对，
如果说你们父母也接受我们那种观念，说过年要把女儿赶出去，
那
不就
没
这个
矛盾
吗？
就反正就到南方家里去
过年。说明在江浙一带，他们已经没有这种风俗了。
对，
他觉得女儿过年跟着他过，不会把他们家的财气带走的。
哎，对，而且还是挺。应该要这么做的啊，所以，但我同意你，其实这个是因为今天我们不是主要讨论这个性别的话题，但是的的确你会发现，社会反过来的确是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少。但我回到刚刚那个个案，像这种其实都是非常现实的，大家各有理由。那这个时候你要去调和，其实真正调和的不是说你的理由重要还是我的理由重要，其实背后真正能调和的就是。你是不是很爱这个人，你愿不愿意为这个爱的这个情况，你能让他更快乐，你愿意去做些努力。我觉得那个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打这样的一场这种比较。但有的时候你会说，哎，为什么我爱你你就不能爱我呢，你就不能考虑我呢，我觉得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争执。但是我想讲的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在解开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不能接受的，是这样吧？
对，就是因为观念不同嘛，
嗯，
我本质上是观念不同，
嗯，
比方说这里面讲到了回谁家过年是一个矛盾，
嗯，
还有就是过年的期间家务怎么分担，
对，也有很多，
比方说女方是从来自己不做家务，
嗯，
然后跑到男方家，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嗯，还得要
就男方要求她洗碗，
嗯，
这是谁要求她的？那肯定是男方父母要求的。
对啊，嗯，
男方父母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要求？
因为当地就是媳妇应该干这活的。
对，当地是有这么一个风俗，对吧？
嗯，
但是他那个男方父母没有想到，这个媳妇不是当地的媳妇，
对，
这是城里来的媳妇。
嗯，
你当地的规矩能不能适用城里的媳妇？
嗯，
这里有一个法的适用问题啊。
嗯嗯，
很可能他觉得
法就不适用了，
他们家还是要适用这个规矩的。
嗯，对对，
对吧？那个时候
觉得不适用。嗯，
那如果发生这个情况？他那个老公应该要扮演一个角色，
嗯，
他老公说，哎，我媳妇本来就是不洗碗的，
嗯，
在上海都是我洗碗的，那如果说要儿子洗碗，他儿子马上冲过去，
嗯，
他来洗碗，
嗯，
那么这个问题也可能解决，也可能他爸爸说，
所以
不行，
是不是
你应该坐下来，你给我陪我抽烟，让你老婆去洗碗，
嗯，
我觉得他爸爸如果是这样，说明他这个爸爸对他这个儿子。也是太强势了，
嗯，
在我们家没有发生这个情况。
所以你是不是我到你家去的时候，你是跟你们家里宣布过我是不干家务活的？因为我这么多年了就没干过家务活，你做过这个宣布吗？
对，我跟他们做好思想工作了。
啊，所以我其实是讲，这像刚刚那个很难的问题怎么解决？其实我跟桑老师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确有这种争执。所以呢，其实桑老师是跟我去想了很多方法，比如说饮食不习惯，对吧？因为我们家孩子到了。嗯，这个湖北的确出现这种饮食不习惯的这种问题，所以桑老师安排了他妈妈，我们回家一定要做的一道菜就是一只鸡放点黑木耳煮一锅鸡汤，因为只要有一锅鸡汤，我们家女儿就能吃饱，我们家孩子就不会说有营养的问题。
啊，点菜。
所以呢，你看我的困境就是说到你们家去，孩子吃不惯，那就很麻烦。所以呢，桑老师就那个，而且他们家原来做菜喜欢放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各种。料就那个汤都是糊的，我就特别吃不惯。然后桑老师就要求他妈妈只能放盐，只能放姜，只能放黑木耳， 只能放鸡，就这几样东西，绝不允许放更多的东西来煮这个鸡汤。那这样子就解决了我们的饮食问题。所以我们到他家，他们家每天杀一只鸡，我们去六天就吃六天的鸡汤，反正鸡汤也不会吃厌，然后就再吃点别的。桌面上肯定有些菜我们也还能吃。然后后来我发现他们家的锅巴粥很好吃，因为他们用灶头上煮的饭，煮完饭以后再放点水，那个锅巴粥很好吃。那么锅巴粥又汤汤水水，所以我们就发现饮食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那么我自己呢也做了心态的调整，我觉得孩子到了农村其实就磕磕碰碰去追追鸡，看上去有些危险，可能也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个体验，也挺好的。我也开始去做调整，这样的接受，那这样子我们就慢慢慢慢，就我也愿意跟着桑老师回家，然后也解决了我们这些困境。就是说其实这背后不是说我跟你有什么矛盾或怎么样，就是我们面对两个不同的立场，所以遇到这种家庭的过年这些问题，就需要去想方设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对吧？
对，你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风俗的问题，风俗习惯的差异 啊，去谁家过年，家务劳动的承担，还有最重要的饮食问题。
对
啊，饮食问题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比方说我们那边所有的菜都辣的。幸亏你是吃辣的。
我吃辣的，我是吃辣的。
我自己反而不吃辣。
啊，他你吃的习惯，我很吃的习惯。
所有菜都是辣的，对吧？然后呢喜欢呢把所有的菜子，我们这里都有上炉子。各种样的炉子。
对，各种都是要煮的。
喜欢把所有的菜放在一锅煮。种种的。喜欢呢就是剩饭剩菜呢不扔掉，
对
啊，种种的原因。但是呢一方面是靠物质条件的改善，我们慢慢的就是把原来的习惯就改变了，但是最早刚开始去我家的时候，很可能物质条件又很差，
对，
就不可能去改，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只好是来一只菜一个菜，
对，
就是解决一个菜问题，可能满桌子的菜都解决不了，
对，就解决一个菜，
解决一个菜嘛。
现在其实我们回到你家一点都没有问题了，一桌的菜我都能吃，因为你们全家已经把所有的饮食也调整了，再也不煮那种一锅杂七杂八的东西，每个菜有各自不同的，也就上升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这个，20年以前没有那个经济条件说那个，所以我们就解决一桌菜的，解决一个菜，保证我们能吃饱，是这个逻辑吧？
对，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是要有一个沟通、协商，找到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说尽最大努力找一个最小的共同点，
对，
还是有必要的。
对的，对的，
对吧？你不要弄得说，哎，这个女方什么家，男方家，什么菜都没有，那么你吃的不习惯，吃的不习惯，还要让其收拾桌子，对吧？然后呢，还得要去早起，还得要去陪对方，这个父母聊天，我觉得。如果你真正也去做到的话，我觉得你也太难能可贵了。其实做不到，因为你是一个城里的小姑娘，你跑到那个乡下，人家还对一个乡下小伙子的父母做出这种举措，我觉得也很难想象的啊。那你图啥呢？
图啥呢？我是不是心机很重了？变得
对，
也很可怕吧，对吧？
对，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所以大家也要淡然处之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风俗习惯以外，我觉得刚刚讲到了我们的概念，在过年的时候还会面对一个冲突，就是其实那个我们他到了，就是即使没有那些回家的矛盾，你会发现回到男方家过年或回到女方家过年，也会有这个我们的一个断裂。比如说我到了桑老师家过年，他从年初一出去要给村里人拜年，他年初二要到舅舅家去拜年。由于呢我呢早上不愿意早起，所以我早起有几年是跟着你去的，但是我跟着跟着就觉得太累了，早上7点钟出去一家家跑，然后到回来我觉得，而且到别人家里的饭菜比你家还要难吃，你们家我已经有点吃不惯了，好歹有一次鸡汤我能吃饱，但是我跟你去到舅舅家去吃，我真的一桌菜没有一个菜是我能下筷子吃的，我就更难受。所以我在后面几年呢，我就不想跟着你出去拜年了，我就睡懒觉，然后我就在家里。但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桑老师不再是我的了，就我一回你家过年，你就是属于你的爸爸妈妈那个，你跟着你哥哥走，你就不再是我的。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做了一个心理的调试，因为我到了你家，我人生地不熟，我会觉得我很依赖你，那你不在我就会更没有安全感，那我又想依赖你，我又那个时候特别想 跟你在一起，但我又不想跟着你跑，我们就矛盾很多。所以我后来是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要么就是跟着你跑，要么我就得学会在这个特殊阶段跟你的我们的概念解开一下，就是这个几天就是特殊的日子啊，这个时候你不再属于我，我要独守空房，我要允许我的丈夫变成他家里的更紧密的一份子，跟我的家庭，跟我要解开一下我们，这样子的话我就自己在自己该干嘛就干嘛。所以今年过年你一直在外面，年初一真的整个年初一吃完中饭以后，这个桑老师到村里去拜年了，我就跟我儿子在空旷的客厅里面，就我们两个人，大哥和大嫂，因为他们哥嫂子的哥哥回到他们老家了，他们去陪他们了，就我们两个人。然后我儿子觉得太无聊了，他就去玩游戏了，我就一个人在客厅里面去看电视。我还看到印象特别深刻，年初一河北卫视在放《知否知否》一部电视剧，我就看了。然后甚至想着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微博上或者在哪里哪个平台搞个直播，说不准也有网友像我一样很无聊。后来想想看，人家过年都过得很开心，我还去搞那个直播，我算了。这个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特别的抱怨，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这就是我的选择。我不想跟着出去，我得选择那个，我就要把我们解开一下。所以我是觉得在过年里面，因为又遇到了一个更大的我们，其实当我们形成一个紧密的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能力把你和我变成我们啊，比如说我们经济共享，我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我们还要学会在亲密关系而要解开我们，我们要让对方依然成为他家庭成员里很重要的那部分，他有他的那个他想要跟同学聚会的那个点，那我要在这个时候解开一下。所以我觉得回家过年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得学会解开我们，这个不容易，但是可能就是我又做研究又几十年的经验，我觉得这一点桑老师是做得特别好的。因为你每次跟我回家，我觉得你也很无聊的，我就经常跟七大姑八大姨我们聊天你也听不懂，你是怎么做到一直心态很平和的就在旁边的呢？
到你们家过春节
啊，
到你们家过春节对我来讲就是换个地方写文章，
对，你继续工作，
换个地方工作，
嗯，
换个地方学习而已。
嗯，
所以呢我也不跟他们去这个过多的接触，
嗯，
该吃饭吃饭，
话也听不懂，
该喝酒喝酒
聊天，嗯，
对吧，然后那个如果说有人一起打扑克，那么就打打扑克。
嗯，
他们你们家人还对我照顾的蛮好的，就觉得总归是找几个人陪我一起打扑克。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过得也不错。
嗯，
相对于比较被动型的，就是说，哎，如果说啊这个没有人来陪我玩扑克，那我就自己做自己的事儿。
嗯嗯，
对吧？
对，
因为你们那边过年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过年的味儿。
对，
年味很浓，
我们就是聚聚，
年味很淡了。
对啊，
啊也不会去拜年，像我们那边拜年风俗很盛。
嗯，
但如果说我到你们家拜年，你不到我们家拜年，
嗯，
就是开始两家要吵架了，
对，
要得罪对方了。
嗯，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在我们当地啊，
嗯，
这个问题啊还是要重视的。
嗯，
还是要重视的。
嗯，
所以呢，这个总而言之，这里面差异来自于城乡的差异，
嗯，
这个去哪家过年的差异，
嗯，
观念的差异，
嗯，
这个小孩子特别小孩子出生会带来的差异，
嗯，
还有就是家务活的一些差异，
嗯，
还有饮食的差异，
对，
你看我们也总结了大概有六七点了，
对，
啊，
真正能解决这些差异的问题，就是我在社会学爱情思维课里去讲的那个。今天在现代的亲密关系里，其实解决差异是你就是去维护你的亲密关系的核心能力。你要改变对差异的价值判断。比如说我到他家去，虽然我也做性别研究，我经常会特别看不惯他们那种性别不平等的这种现象，但是我不太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是我的公公婆婆的人品有问题，或者是他们这个有什么什么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个文化所导致的一个点，这个地方的文化它有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是有恶意的做这些事情的。桑老师有的时候会跟我在很多的地方我们也有不同，我也不太会去故意的去假设，就比如说到你家过年就是你不考虑我的利益，你不爱我，你对我父母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不要去做这种价值假设。我们在讲差异的时候，把价差异只是把它平铺开来，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找到刚像刚刚桑老师讲的叫 找到那个最小的共识点，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最小的共识点先落实了，一桌菜我都不能吃，能不能做一道菜是我能吃的，这就叫最小的共识点。那这个就是去解决差异的。然后时间长了，甚至我觉得还会去欣赏这个差异。比如说到桑老师家里，我就觉得他们家过年气氛特别浓。
哎，我们过年气氛浓，关键是我们有一道菜，
嗯，
你是吃不到的，
嗯，
就是我们吃那个元宝啊。
啊，元宝，对对对，
只有过年的时候吃，
对，很好吃也是啊。
对，
这种粉，玉粉还是三玉粉还是什么粉？
啊，外面是就面粉嘛。
嗯，苕粉应该是。
对。
啊，
然后里面是芝麻。
芝麻啊。
冰糖。
对。
这个吃起来特别甜。
对，啊。
而且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吃的那个叫什么，里面是芝麻的那个叫什么，
汤团吗？
汤团，它比汤团不一样、
啊、
汤团是煮的嘛，
对、
嗯、它是蒸的，
对的，嗯，
它跟饺子又不一样，
对，
对吧，
是的，
所以呢它是我们当地的一种特色。
它外面的粉是灰色的，它不是那种米粉，也不是那个，是你们做的叫苕粉，是三玉磨成的粉，所以它的口感是 QQ 的，有点透明的感觉，所以很好
吃。
吃
起来很脆、
嗯、
有一种 QQ 糖的感觉，在里面很甜。
对。
啊，我今年回去我就又吃到了，我觉得特别舒服。
过年也有这种特
色。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藕。
对。
就是我们的藕其实是一种特别的，煮完以后特别粉。
对。
藕里面放这个
排
骨。
但你们家也没有这道菜，是我去湖北，我到饭店我给你点，你会觉得你们家没有这道菜。我到你们
家里没做，
从来没做过这道菜、嗯、但
是饭店里是
有，
每家饭店都有，
每家饭店都有这道菜，
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嗯，
那就是黄梅特产了。
嗯，还有到你家去，你们家过年这个有祠堂那种放鞭炮，哇，那个热闹景是城市看不到的。然后一到十二点钟，年三十十二点，我就再站在阳台上看满天的烟火，所有的人家都在放烟火，你在高高的阳台上看到整个天空各种烟火，一直会持续半个多小时，那个也很好看。就那些年的气氛其实是我们城市里没有的，所以我觉得找一个农村老公，虽然到他们家去过年有饮食的不习惯，刚刚桑老师总结了几大差异，可是这些差异也有好处，它会让我看到更有年的气氛，对吧，然后也会让我觉得，因为桑老师有兄弟姐妹，我是独生子女，我也会看到他们兄弟姐妹是怎么互帮互助的。哎，我们能不能讲讲兄弟姐妹的互帮互助，我们回来的那个惊险的那个
对，
充分体现了有兄弟姐妹的好处，对吧？
这点我们讲到，就是在上海、嗯、我问上海过年，
嗯，
其实上海里面从来不堵车了，
嗯，
上海觉得过年非常冷清，
对、
嗯、那上海人在上海过年都是老是想办法
嗯
到周边城市去逛一逛，
嗯
但是呢在这个小县城里过年，
嗯
啊，应该讲天天堵车。
对，我就想不通了，我们家门口的那个路就一直在堵车，我有时候在楼上看下来说，这不今天年初二吗，为什么这车动都不动，因为你姐姐们要来
全程堵车，
来拜年也是那个堵了很久才到的，对吧，
再从我们家到火车站一共也就 5.8 公里、
嗯、对，
然后我们11点45的火车，
嗯，
10点钟11点出发，
没有，我们十点钟就出发了，我们提前一个半小时。
啊，十点钟出发
啊，
那应该是绰绰有余。
绰绰有余吗？因为
这个
原来的行程应该是在30分钟左右，对吧？我们就觉得十点钟出发，10点半到，但我们其实稍微晚了点，我们10点10分左右出发的，也就是我们预留了一个多小时啊。
然后出来，
嗯，
开了1公里不到，
嗯，
就发现那个大路堵了，然后呢左拐进了小路。
对，送我们的是桑老师的大哥。
对，
开了车送我们，开着车送我们去。
那么沿着那个小路呢，小路上呢，就是我的小姐姐就住在那个路口了。
对。
那么到了那个路口不到的地方，就发现不行了，不行了以后我就下来。
就堵的就是车动都不动，然后我就开始导航看，发现按照前面还有800米，堵的不行。如果按照这个堵法的话，他导航已经告诉我，我12点才能到火车站。这个时候我就跟桑老师商量说，按照这个堵法，我们赶不到火车了。我们好不容易买到的火车票，你要是不能赶着年初四回去，因为我们年初四回到我家，我们家还有亲戚要结婚，我们就回不去了。
火车票也抢不到了，
火车票
也
抢不到，
好不容易抢到了，
嗯，
所以我就下来指挥交通
啊、嗯，对，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本来就两个道、
嗯、
很小的两个道，为什么堵起来呢、嗯、就是后面的车从左边道了走了，
对，就是它逆向行驶，然后就那个油一堵，就旁边逆向行驶出来了，
因为本来就没划线嘛，
对，
也没栏杆嘛、
嗯、
所以大家就直接往左边走、
嗯、
一旦往左边走，这辆车就整个路全堵死
了，
全程堵死
啊、嗯！
所以我在那里指挥，在一个丁字路口上给它疏浚交通、 但是大家也挺规矩，我也骂了不少人啊、
嗯。
我站在那里就感觉像一个交通警察一样的，
对对对，
他怎么大家都听我的。
但是我们还是来不及发现。
这时候来不及，这个时候我就跟小姐姐和小姐夫说，
嗯，
哎，要么这样，你们骑摩托车，
嗯，
帮我们从摩托车走，
对，
走到
走过那条
这个
堵
的800米、
嗯，
然后呢，在800米的这个尽头大马路上，
叫大姐姐，
大姐姐和
大姐夫，
大姐夫在那里开车等着，
对，开了另外一辆车在那边等着啊、嗯嗯。
然后我大哥呢，就那辆车呢就空车了，
嗯、对、嗯，
啊，所以我们有几个箱子，儿子呢就。
我们儿子非常坚定。我们当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儿子我告诉他800米怎么个读法，我儿子就说了：“妈，拿着行李我们走，800米我们走的速度会远远快于这个东西的，因为他习惯走路，习惯骑车。
他徒步，
他徒步，
所以呢，
他
把
自己的包、把
包、
箱
子
全部拿着走，
自己拿
自己，他是最快的那个人，对吧？
按道理呢，我就拿我的箱子，
对，
我背着我的包，
嗯，
其实还有你那个箱子，你那个包，
对，
所以呢，这个小姐夫就把你的箱子给你推着，
啊、
嗯，那么。你呢就坐着小姐
姐
的这个车子，
对，
两辆人
其实那个摩托车也很慢的，但是桑老师呢觉得我走不动800米拿着包，所以派了一辆摩托车，就小姐姐载着我摩托车，我们就走过了那个真的动都不动的800米，对吧？
然后在那边接力好了以后，再从城外绕行，
对，
然后进到这个
火车站，
高铁火车站、
嗯、
进了高铁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没几分钟了，
马上
那个保安，
嗯，
要拦着我们的车、
嗯，
要拦在高铁车外。
嗯，
后来跟保安说一声，我说我们快误点了。
嗯，
保安呢允许我把车子
开到里面，
开到里面、
嗯、
啊，节约了大概30秒。
嗯，
啊，
节约30秒吗？
30秒，一分钟不到、
啊啊。对。
后来在一路奔跑、
嗯，
这个路上当中，儿子是一路跑一路骂。
啊，对。
说我们呢应该早点出门。我说我们已经够早了、
嗯，
我们提前快2小时了。
嗯，
所以5.8公里。
我们儿子可没有骂，一路走
一路
批评啊。
最后一路就赶。
但是呢，我觉得儿子批评也有道理的，因为10点钟要出发，他觉得10点钟就应该准时出发。但我其实10点钟的时候我也差不多了，但是我就觉得我再喝完锅巴粥啊，再休息一下，再整理一下东西，有没有那个？我是磨蹭掉了15分钟。他认为我这15分钟就不应该磨蹭掉。我的想法就是说，你11点45分才开半小时，我10点15分出发，绰绰有余来得及。
对，最后我哥哥呢？嗯，虽然是空车、
嗯、
但是他把的车也完成了一辆到火车站之旅。
对，他还是完全开到
12点50分、
嗯、
他到了火车站、嗯、
对，然后通知我们说
提前10分钟，
按照刚刚我们的行程你们的确是赶不上火车了。
所以我的这个兄弟多啊、
三个
也是一个、
嗯、你看
好处，
大哥出来送，中间遇到问题，小姐姐中间人力运输，对吧？然后大姐姐在那边尽头，因为马路的尽头又是宽阔的，他们从城这个县城里面开过来，然后再把我们接过去。
哎，你这么说，我们家
兄弟
小姐姐家、大姐家火车站正好是
对
一路几
对对对
一路几个地方的点，
对，
还真的是具备接力赛的条件。
对，
一共也就5.8公里。
对，所以有的时候兄弟姐妹也会让我有的时候不太能理解，有的时候兄弟姐妹要互帮互撑，然后要去支援。但是我觉得这个反过来，你也可以看到兄弟姐妹在关键时刻，他就是团结一致，能互相帮助的。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差异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换个角度去看差异？差异其实永远是有好有坏的，你不要老盯着坏的那面，你也可以看看好的一面。你不要把差异那么快的价值判断去好坏，而是只是我们遇到了不同，我们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回家过年也好，所有的人际关系啊，在很紧密的情况下，其实恰恰是需要学会去看这些差异，才能更好的去处理的。
对，所以回到春节回家也是和你不一样的人打交道的一个机会啊，
对，
一个体验。
嗯，
它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六个方面的原因外、
嗯，
是不是会有第七个原因
啊？比如说，
就是来自于夫妻之间的原因
啊。比如说，
那比方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报道，
嗯。
啊，这个报道来自于这个《环球时报》
嗯、
啊，所以消息是不是准确就不清楚了。他说，中秋节成、
嗯、
韩国家庭呢矛盾的一种爆发期、
嗯，
假期结束和离婚率上升。
啊、哦，韩国也是节后有个离婚潮了。
这个韩国的中秋假期25号结束、
嗯，
与中国人一样，啊、
嗯，
这个韩国人也在每年的中秋节和春节视为家庭团圆的幸福时刻、
嗯，
但是韩国的这个亚细亚经济25号的这个报道说，
嗯嗯、
传统节日。与如今啊反而成为破坏韩国人家庭的危险因素。
嗯，
每当呢假期结束，韩国的离婚率就上升。
嗯
啊，这个亚细亚经济援引韩国大法院的数据说、
嗯、
从2012年 一月到2017年8月中秋节和春节所在的月份，法院接到的离婚诉讼案件比平时多15%。那么是什么原因呢？就韩国女性呢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主要是有很大的压力，有很大的负担。
对，因为一旦过节你就会发现人来客往，很多时候家务活就变得
很多，
你要准备吃饭，然后丈夫又这个时候不帮忙，你就会特别特别的累，对吧？
所以呢，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一个消息，说这个疫情期间关在一起关得久了，疫情结束后就出现离婚，那这也是什么呀？可能是就是相互嫌弃吧，待久了，就两个待久了，不是日久生情，
是日久生厌了
啊，日久生厌了。
嗯，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在一起，你如果不在一起，有些差异你不会马上形成冲突，可是你越亲密的关系，你越紧密，有的时候就越不能容忍差异，然后你可能发生矛盾的几率也会越高。那么如果你没有去处理冲突的这些能力，那它很可能就变成了这个导火索，其实把过去在很多的矛盾就可以串起来，矛盾是可以串起来的。比如说这个女性为什么，像韩国的女性为什么在节日的时候她就突然间这个就觉得压力特别大，就是因为她其实日常她的家务劳动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她已经是超负荷的，然后等到她节日的时候她其实想休息一下，但是突然又来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她平时是做三个人的饭，现在她做五个人的饭，然后她还要打扫卫生，要变得更加勤快，又有朋友来要变得更干净，那这样的话她其实不仅没有喘息，她还变得更累了。那本来呢丈夫在外面不帮忙也就算了，毕竟你在工作，现在你回到家里你也依然不干活，也依然不帮忙，又你还甚至带朋友回来，那像这样的矛盾它就会变得更加的这个使得就不可避免。但是可能男性也会觉得说啊，我就平时是认真努力工作，我也很辛苦啊，我回到家里我要休息一下怎么怎么样，那你不能去体谅你的妻子她的辛苦，那可能就爆掉了。所以有的时候节假日像这样的这种日子，我爸爸妈妈其实经常以前有这种冲突，我爸是个特别喜欢把朋友招过来的人，他就觉得过节就是要热闹，但是我妈就很讨厌，因为我妈觉得你喜欢的热闹背后是大量的家务活，大量的要做菜，她觉得很辛苦，所以他们也会有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在节日里应该怎么过，到底什么是热闹，其实是大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这就很容易崩掉了。
我觉得前面讲的六个原因啊，都是导火索，现在讲的是核心的原因，是内在的原因，就夫妻之间日久生厌
啊，你就说其实已经有问题的，平时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就到这个时候就爆出来了。
因为大家天天在一起，
这
不像就是平时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如果说闹矛盾，那么上班就去了。
对的。
但是因为天天在一起，
这
个矛盾呢就没办法这个消除了，就反而激化了。这种情况下就觉得无法忍受，无法忍受，那么只要疫情一开放，这个假期一结束上班了，干脆就离了算了。因为在这快乐的时候，你都不能给我带来快乐。这需要相互辅助的时候，需要相濡以沫的时候，你都不能给我带来快乐。我还指望你给我带来幸福吗？
对啊。是的，这个其实是个很核心的，也就是说假设你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小的矛盾没有解决，你就很容易在遇到那种重大的涉及到我们是不是一个整体啊，涉及到这些你我跟你家庭的一些冲突的时候，就会把平时那些不满其实一块就都带出来了，他就没有妥协和这个去调节的弹性。我跟沙老师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能有很多的过年的时候的问题去有弹性的调节，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的矛盾即使处理掉了，我们还是很想两个人在一起啊，当然很多朋友就说了，干嘛这么麻烦呢，各回各家就好了。那可能你就不理解，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结婚，不就是为了跟这个人在一起吗？我当然过年的时候很想跟桑老师在一起，我相信你也是想跟我在一起的吧。
这事就不讨论了。我觉得
所以就是说我们很想在一起，
有一个建议啊，
才去努力去解决这些
问题，好像也就是说比方说结婚之前，就决定结婚之前，两个人一起去旅行。
我觉得就是的确要去旅行一次是很重要的，
比方说有一个一周的旅行，
看看我们会
两个人一起，就从订宾馆，这个找交通，然后呢再一起爬山啊什么，就是还要去收拾脏衣服啊，等等很多繁碎的事情，就像一起生活一样，如果说两个人在这个期间之内 是一起旅行下来、
嗯、
是共同完成了这个旅行任务、
嗯、
而且大家内心里是没有怨气的、
嗯、
我觉得这个婚姻还是可以继续下去。其实婚姻就是像两个人一起在旅行，
但是
因为你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嗯、
但也不一定，因为比如说像《再见爱人》第二季里的苏士丁和卢哥，他们两个就是旅行的时候特别和谐，但是他们的爱情落到柴米油盐醋，落到日常生活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他那个旅行是别人帮他报销费用的，
那他已经不是，他们以前的旅行也是快乐的，他们所有美好的回忆都是旅行，也就是说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是很好的玩伴，但我们落实到具体的柴米油盐醋我们会有困难。但我非常同意，就是旅行因为也会涉及到一些柴米油盐醋，已经能看得出来我们各自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能够去调节这些关系。那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落到柴米油盐醋的这些问题，其实也需要有意识的去解决。
那脏衣服谁洗？
对，
这个打包谁来打？
对，嗯，
这个事情他们有没有一起去做过呢？
嗯，
还是说他们已经就是说物质条件丰富到这个衣服呢随便扔的，就是每天送到宾馆都有人去帮他洗衣服的。
但是谁洗衣服啊，这些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洗就洗了，就是他不会那个。但不像过年的时候我遇到你的父母和你遇到我的父母这种压力，他可能是有些不同的问题。但我同意这是个好方法，但我也想强调可能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够啊，
这
个
啊，
这
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对对对。
就旅行要去做一次的，
嗯，
但是呢，旅行了以后还不能保证它是靠谱的。
对，但其实是这样子的，你人生永远无法证明或者无法提前预测说这个人一定是靠谱的。即使你结婚的时候非常相爱，你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测试都是合适的，你结了婚以后依然也会有问题。我们在做家庭研究的时候就特别明显，比如说我们结婚之前说好了孩子姓是跟女方姓，男方也是很爽快的答应，他也不是那么在乎。可是结了婚以后，孩子出生了以后，这个过了几年，这个男方发展的特别好，后来男方还去到了日本工作，去了日本企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觉得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整个企业文化里面，他说起他自己的孩子跟他不是一个姓，这个日本人就很奇怪，会觉得是不是你前妻生的，还是说错了，是就以为是不是你的妻子前面的婚姻带过来的，还是那个，因为日本人觉得姓女方的姓，他们就觉得比较不能理解，那他就会觉得有压力，那他就会跟老婆去吵，
他的地位上升了，
对，
所以他的话语权增加了，
对，
所以他要去改变原来的规则，
对，所以其实你不是说
国际政治也是这样的，
国际政治也是这样，所以不是说你在婚前就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去解决掉，都去测试一遍，你就能保证婚后的所有的快乐，不是的。实际上爱情就是时常更新，时常去解决。但是我觉得我在做那个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女孩子也是很聪明的，就她就跟她讲说可以，但是我们本来就说好生两个的，第二个就得跟我姓，你不能再有任何的反悔。然后他们后来生了老二，老二也是儿子啊，那双方父母都最后就都满意了。当然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在这种性别不平等里还会有新的争执，可能也会产生矛盾，但总而言之他们最后还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我想讲的就是其实生活在行进的过程中总是会有新的矛盾，有你意想不到的困难，即使你不结婚，你说啊不要那么麻烦了，你不结婚你一个人生活也会有你意想不到的问题，有你不能够招架的困难，其实你也是要想方设法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你解决一些问题，然后有好的心态，这样子幸福其实就是能够实现的。无论你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其实你都需要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心态，而不是说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你表面上说我不结婚一个人我就更简单一点点，可是如果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父母身体有问题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你一个人有的时候真的还就是很难招架，你是需要身边有一个人来给你支持体系的，然后有的时候你的的确确是会需要孤独的时候有人支撑的，会有人来帮助你一起走过，所以它各有优缺点。嗯，
对，总而言之有更多的人成为你的身边人，比如说你有婚姻啊，
嗯，
或者说有固定的
伴侣
朋友
啊，
那么这些他至少是一个支撑，
对，
但是呢
他有
人打交道中带了一些麻烦、
嗯、
如果碰到麻烦那就去解决这些麻烦就行。
对啊、嗯、这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好像我们聊着聊着每次都聊偏，但我觉得我们总体的意思就是过年里的很多问题其实是，
那我们结论是过年以后要不要回男方家过年还是要的，
嗯，
如果男方家过年碰到问题通过合适的方式把它处理掉，
对，然后过年要不要回女方家过年 也是要的，遇到问题也要解决，就是说没有说固定非得回娘
家。那么就说过年去哪方家过年，
我们就是
也
是
要
解决要
写
的。
但是呢，我们不鼓励过年呢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我倒也觉得也是种解决方法。
你觉得
也是种解决方法？
啊、那你这个
但是
这个题目就变得很宽泛了、啊。
对，有孩子，但是我特别想讲的是，很多人经常会觉得。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一起？你各自回家好了。我觉得每次看到这样的答案，我都会想，是不是他没有那种特别想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感受？这是我常常觉得很遗憾的。你两个人结成一体，不就是很希望跟对方在一起吗？你都如果觉得两个人相看都很生厌了，都不想在一起，那就不是个过年的问题，是你们本身感情已经出问题了，你需要去解决本身感情里的问题。
对啊，你就说、如果说这个平时呢，就是凑份子过，那到了这个
过年嘛，我们
节假日呢，就各自回自己的这个家庭、大家庭来寻找自己家庭的温暖。那么那个小家庭给你来讲，就是没有给你带来那种需要在一些重要的节假日，在那些需要仪式性的活动当中能够在一起的那样一种价值感。
对，这才是真正需要反思的。但这个问题解决可能就非常复杂了，每个家庭有不同的问题，对吧？
对，
但总体来讲，我最后也很想讲，就是过年还是一个我觉得很快乐的一个时间段，而且它是有仪式感的。所以在夫妻生活也好，在家庭生活也好，尤其带着孩子也好，其实我们是需要建立一些仪式感的。风俗习惯有的时候它有很多弊端的地方，但风俗习惯的确也非常有助于建这种仪式感。所以你怎么拿捏，你怎么取舍，其实你是需要去思考的。你当你把这些说啊这么烦，过年就不要这些做了，我们就简简单单吃顿饭多好，简单生活当然好，但是简单生活也会失去很多额外的这个乐趣。就像我讲到兄弟姐妹多了矛盾一定多，但是在关键场合这种互相接力的感动可能也是存在的。你一个人你没有兄弟姐妹当然很简单，但是有些这样的助力的感觉也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人生挺公平的，我还是希望大家过年能够更注重这些仪式，能更和谐的在一起。
对，但实际上像我们的兄弟姐妹啊，他都有自己的家庭，
对，
对吧？不仅仅是有了自己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而且自
己的孩子
孙子
还要自己孩子，自己都做爷爷了。慢慢呢，就说哎，我们要靠我们的这一代的兄弟情谊把它凝聚下来。
对，
这是我们的所付出的努力。但是其实我也看到，特别在我在法律服务过程当中，看到有些兄弟姐妹他们之间就变得。就纯粹的利益关系了，大家都为了父母的财产，特别是如果父母有点财产在哪里争财产争遗产，甚至要形成诉讼，这样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了。那么这种情况和我们所倡导的说在一个这个
和谐的、
新春佳节啊，一大家族人在一个围在一起啊，谈谈亲情，这个就是差的比较远
的。对的。
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看人生怎么选择，你只要能承担你选择的后果，在我看来我也都接受。但是我们自己并不说鼓励你一定要怎么怎么做，或者我们认为每个人什么才是正确，我们只是分享我们的想法。我们俩可能都是偏这个，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悲剧是怎么产生的，也许是说各自有各自的家庭啊，就是比方说一个人他有三个女儿，啊，这个大女儿在这里，小女儿在这里，第三个女儿在身边，所以呢，他们那个父母现在有点钱，父母住在养老院，那么他们要去讨论怎么去分配父母的财产，那么他们之间就已经产生矛盾了。你看看，我就想他们的姊妹情在哪里？
以后我们可以找一个具体的个案，我们可以继续聊下去。今天过年我们是不是就聊到这里？
就不要聊那么晦气的事情。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结尾。像聊到这种法律的案件，可以下次我们拿到这些法律案件再来聊。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呼吁了，很久没有聊法律问题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有哪些法律问题你感兴趣的？
下一次
桑老师
法律咨询，
对，再可以来聊一聊。
公益免费法律咨询。
桑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就是说，其实啊。这个家庭呢，就是还要靠自己去经营。
对，
夫妻的关系要经营，和父母的关系，和自己兄弟姐妹的关系也需要经营。
对，
也要去认为，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各自就是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大家就永远想从大家庭怎么去坑那么一点点，放到自己小家庭。如果兄弟姐妹当中有这样的人呢，也要想办法去感化他。
对。 我觉得作为成年人，其实生活中慢慢能够意识到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没什么事情是应该的。就是比如说你作为兄弟姐妹你应该怎么样，你作为父母应该怎么样，你作为丈夫应该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没什么是应该的，要把那个应该放下来，我们就事论事的讨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过年能更快乐，家庭能更和谐。
好的，
吧，
那你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好，再见，拜
拜,
拜,
拜。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2021年的夏天呢，我向大家承诺，我会给爱情课做一个升级。那2022年的冬天，我来兑现这个承诺了。爱情课的沟通彩蛋终于来了。如果是已经购买了爱情课的朋友呢，哎，你将免费拥有这5节课，这也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那如果还没有购买这个爱情课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哎，我们目前的价格还是维持在升级前的原价。
为什么我在爱情课里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彩蛋课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做完爱情课以后，其实我是接到了各种各样的反馈，这既是我前进的方向，让我觉得很有意义，同时也让我发现说，在这个课程里可能有些具象的问题，我需要更为系统的去解答。那我在过去的一年里也通过这个视频啊，通过直播啊，也讲了一些事情，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其实它是要有个系统的框架，只有成体系的知识才能真正的帮你解决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做一个视频也好，你有的时候只能涉及一点啊，那你放之四海的时候，你放到各种沟通场景里，你就会发现沈老师这个讲的不对。所以我更希望通过一个系统的课程来帮助大家去解决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类型的沟通里我们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什么是比较有用的方法，哎，大家怎么能够更愉快的和别人形成链接，能够鼓励自己更勇敢的跨出一步。甚至你会发现这个沟通课不仅仅只是针对爱情的，我的团队小伙伴听完我的课以后跟我讲说，沈老师这个课在职场也是一模一样的逻辑体系，跟我爸妈交流好像也是这些点。是的，它其实也会有一些适用的场合，当然职场的有些沟通有权力关系会略有不同，但是它也会给你很多的启发。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我们学习一些沟通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你想系统的实践爱情里的沟通的话，请一步光之来处。最近我做的沈一斐性教育课已经上线，我想通过这门课和你一起坦诚地聊聊成年人的爱与性，所有我们过去回避的性教育我们一次性讲清楚，希望每个成年人都能享受性愉悦，更享受爱情。为了回馈一直关注和支持我的粉丝，如果你感兴趣，欢迎你搜索公众号光之来处去看一看。
我和孟常合作了一档付费播客，在2021聊性别，希望能帮助你打开对性别的想象力，做更自由的人。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我的播客主页或者搜索公众号光之来处加入学习。我和新事项也合作了一门社会学爱情思维课，希望能帮你提供对爱情的结构性观察。如果你想要更系统的去看待亲密关系，也可以在公众号光之来处加入学习。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